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那我们上个礼拜大家欢庆五旬节，我讲到说五旬节最重要的就是讲到神跟我们另立新约。好，那旧约呢，神说他把他们从大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好，然后在西乃山五旬节跟他们立约，颁布十诫，那就是一个婚约。但是神说了，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好，等于就是说神用一个专情的爱，专一的爱，在爱他的百姓。他是以一个良人，一个丈夫，在爱心腹的爱，在爱着他们。在耶利米书那讲到说旷野的日子，你们出埃及的日子，我这样看着你们，看到你们那个对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却愿意这样一个单纯的爱，像一个心腹一样这样跟随我，神动了极大的心，他说很摸着他的心，你可以感觉到一个新郎那个痴痴的爱。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以色列一直被约，一直的恋慕的是埃及的肉锅，恋慕的是食物，恋慕的是别国所拥有的一些东西，然后跟着别国来拜偶像。可是神不放弃，他说我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约，我知道我写在律法上的这一些约，这些婚约，这些规条，好像他们做不到，那我就要另立一个新约。是什么呢？我要把这个约，这个婚约写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五旬节，耶稣说，耶稣在五旬节之前，他即将受死，即将被卖的时候，他跟他们讲，他说，我去了原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保惠师才会来，那保惠师要来住到你们的里面，你们保惠师要把有关我的事开启在你们的里面，那时候你们就都从里面会认识我。而那个认识是一个亲密关系，是一个同房的亲密关系。他说这里讲到，他说你们个人都不需要拉着别人，不需要拉着他们，个人都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会认识我。那这就是在五旬节，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那些门徒们的里面，门徒们的那个心腹的灵就活过来了，所以从里面他们就看见了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到，他说你已经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了，这些人从里面活过来了，他才知道他受造的目的。他受造，神吹了一口气，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就是新郎的灵，造物主， 的灵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一个邻人。这个邻人呢，是来跟他相匹配的，也就是说这个邻人只有跟神的灵连在一起，他才吃到了，喝到了，才找到了他的归宿，找到了他的归宿，他才得着了安息。好，那所以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就是神的灵，圣灵大有能力的临到这些门徒 的身上。那门徒们就开始里面遇见了神，然后就起来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原来这是我一生活在地上以及活到永永远远的一条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就是一直看见你，我因见你的面，我看见了你，我就有满足的喜乐。我想这是我们人类在地上一直在追求的，对不对？而是这个时代现代人最缺乏最没有的就是不要说满足的喜乐，连喜乐都没有，很难喜乐，对不对？尤其越到末后的日子是什么忧郁症的药最畅销，好，是一大堆的忧郁，一大堆人会得忧郁症。尤其现在你看看关锁的日子越多，越多日子人几乎都要发疯了。如果你不认识这位新郎，你的灵魂没有找到这一位爱人，你就几乎忧郁没盼望，然后不知要做什么，也前途茫茫，在这样无助没有盼望，有许多的担忧焦虑，还有工作哈经济都是困难，都是前途茫茫，在这样里面许多人会忧郁。那初代的教会你会发现他们在里面遇见主，可是事实上他们是一群没有学问的百姓，而在那个罗马帝国在统治的环境底下，他们其实面对的都是生命的危险。你没有遇见这位灵魂的爱人还比较好，还比较没事，但是你遇见了他，你里面就是想要去爱人，想要去救人，想要去帮助人，想要去医治人，想要去介绍这一位神。但是你一这样做，你就带来生命的危险，就带来生命危险。可是你会发现初代教会的门徒们，他们所彰显出来的，他们所表现所活出来的是一个满足的喜乐的一种生命，是他们是活出来是一个让众人都会惧怕他们，因为这群人里面有个东西，他们身上有个爱的大能，而且有医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好像活出另外一种国度 的生活，一种生命。那这个就是现在神所要坐在全地的百姓身上。所以五旬节上个礼拜虽然过去，但是正是神开始在做的，他一直在做。我相信这个五旬节很多已经预备好一直在追求神一直在悔改的，你真的感受到一种更新，一个突破，一种喜乐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呢是一个护士，她说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期间呢，他们还是一样啊，天天上班。好，那这个护士又有四个孩子啊，那但是呢她说在这个居家隔离的疫情的期间呢，她说她真的经历到神爱的大能。好，他的生活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居家隔离，他说他的生活是很充实很满足的。好，那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因为他这个疫情的期间他不需要那么早上班，虽然天天要上班，不需要那么早上班，所以呢他就可以晚一点上班，他就可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亲近神， 然后亲近神，读神的话，然后灵里觉得好饱足哦，被神的爱、神的同在喂得饱饱的哈，然后里面充满了这个爱的大能哈，充满着渴望要去帮助人啊的一个热情，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一直源源不断的涌流哈。那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神就感动他。说你要多用祷告来服侍你的孩子，那他有四个孩子，他就常常在为他的女儿们祷告。好，那结果有一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他起来，那时候他就看见他的二女儿，大一的学生，好，那二女儿呢已经在后院，在那里弹着吉他。在敬拜神，好，然后他在敬拜神呢，他真的是非常投入，非常的渴慕神，好，很投入的在那敬拜神。所以这个妈妈，这个姊妹呢，她说，她就感受到，她就在那里等候神，好，然后她一闭起眼睛在那等候神，她真的感觉到天堂降临在她的家中。从后院到他的家这样哈，然后他觉得好像好多的天使围绕着他的家这样啊，可是感动的眼泪一直掉一直掉。那然后神就光照他，说他以前在青少年的时候也是那么单纯的爱神渴慕神这样。好，曾几何时，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好的妈了。那他说他就发现生活中就有一些挂虑，有一些担忧，有一些牵挂哈，所以他就跟神认罪悔改，他说主啊，赦免我哈，带领我再回到我像青少年那个时期那么单纯的渴慕爱你的那个一个。单一的心对着你，对你的渴慕，这样哈，他就跟神悔改这样。然后呢，神也让他感受到，他说：“哇，没有想到我这样为女儿的祷告，我青少年的时候那个对神的纯一清洁的爱渴慕，现在真的也传到我的女儿的身上。”所以他也为这个非常的感谢主哈，感恩这样。然后呢，他也神也感动他说叫他他在为大女儿祷告的时候，神感动他说你要多用温柔的爱、温柔的话语哈来回答你女儿的各样问题哈，就是你要常常温柔的跟她对话。这样哈，那因为他的大女儿呢，从小就是体弱多病，身体不好，所以因为身体不好呢，他就会常常怀疑神，他不能够完全相信神的爱，哈。那你知道，你妈妈碰到这样的孩子，哈，总是信不来啊，一下又这里生病啊，那里软弱，妈妈有时候在忙碌的里面，有时候会比较说话急躁，哈，这样。那还比较没有那么温柔这样，所以神就光照他，他说你要常常温柔的跟你的大女儿对话，这样好。那结果呢？他神跟他讲说你要陪他一起祷告，好，坚固他的信心，这样。那他真的就这样做。那结果呢？他说最近他的大女儿呢就经历到。这个学期最后一次的关键写作报告，好，那这个写作报告呢，老师突然间就指控他说他是抄袭别人的，那他女儿就很受冤枉，那很难过，好，难过到极点。那这个妈妈就说，女儿啊，我们来饶恕老师，好，原谅老师，然后来为他祝福祷告，这样好。那结果他就带着女儿这样祷告，然后也求神来安慰女儿的心，这样啊，哎，结果才祷告几天，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那个老师呢，就忽然间对他女儿说：“啊，我不跟你计较了。” 然后呢就给他 A minus， 那 A minus 算是很高分的，而且呢老师还给他评语 well done， 就是做得很好这样。所以呢哇，他女儿就是真的是感谢神所做，他哭着这样来感谢神，他经历到神信实垂听祷告，他经历到神的爱，然后他就说就是因为妈妈陪我祷告，是因为妈妈为我祷告，那所以呢让我的信心可以这样被提升，所以这个妈妈在家里就借着这个疫情期间，神叫她多用祷告来服侍孩子，就真的是就一一的帮助了她的孩子。然后神又光照这个妈妈说，你哦不够爱你的先生，对你先生哦不够好，因为你总是把孩子的需要别人的需要摆在前面，那所以呢你没有更多的去爱你的先生，然后神就显给他看说，你看你背痛的时候你的先生是怎么样细心的来照顾你，一直到你的背好了，那现在你先生也背痛，他就觉得对他的先生充满了愧疚感，很惭愧，觉得 真的这个就是圣灵会在人里面让，因为圣灵就是爱的灵，圣灵就是要把神这个爱的国度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40天之久跟他的门徒讲神的国，就是这讲到里面的国，他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在那里，在你们的里面，然后这个神的国呢，他说我还有好多事没办法跟你们讲，因为讲了你们不能体会，没办法领受，但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开启你们，要带领你们进入神的国，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也就是说不是外面知道头脑知道，而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里面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这个上上礼拜唱一条这个奥秘水晶河，对不对？就是说有一条河，生命的河在我们的里面，这条河呢只有那个什么单纯像小孩子一样的眼睛可以看得见，只有一颗渴慕像心腹一样的渴慕的你可以听到这个神爱的声音，爱的呼唤，这样。那然后就是讲到他说这个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把耶稣一直的向我们开启，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样，而且圣灵会把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的灵被他深深的爱着了，以至于我们可以火热的疯狂的爱上这位耶稣，这就是圣灵所做的。而这是这位新郎他说我去了我会留给你们一个礼物，就是圣灵，而这个就是我对你们的聘礼，我用这个礼物你在你的身上你会常常想到我，你会明白我对你的爱，因为如果不是我为你们舍身流血，圣灵是没有办法赐下来的。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大有能力威严荣耀，充满了他强烈的爱火，这位天上良人的爱火就进到了这一些门徒的里面，他们就开始改变。那我自己也是在这样子的被圣灵的提亲，被神的提亲来定亲聘我归他为妻，以至于我这一生就产生了完全的180度的改变，使我一直到现在40几年来 走在这一条爱的道路，荣耀的道路，这样啊。那许许多的人都经历过。那这一位妈妈呢，这一位姊妹，她就是你知道，这位圣灵是爱的灵，他是要把爱的国带进我们里面，所以呢，在爱里面我们就会常以为亏欠。所以当一个太太，她觉得我真的爱先生不够，我都是把孩子、把别人的需要摆在先生的需要之前，好，我实在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哇，这样的爱所产生的回报在先生的身上会是多么棒，这样的先生有福了，对不对？好，那这就是神这些日子所要做的。好，那这位太太呢，哇，她就请了假，然后就在家里呢啊，就陪先生打乒乓球，然后照顾他的背痛啊，然后呢还帮他剪头发，好啊，也学种菜，好，就是要陪先生。他说这些都是过去他很少做的，好，那帮他剪头发啦，什么陪他打乒乓球，都是过去很少做的。但他现在就是在爱里面，带着一个爱，好，甘心乐意的去陪伴先生这样。所以呢，结果这个家呢，他说在疫情的期间哈，他们家就增添了许多的欢笑，很多的乐趣，就是因着神的爱，好，那也是因着这位姊妹。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亲近神，在一天的醒来之后的这样的亲近神，就在亲近神里面带来很多的光照，很多的这位新郎在里面的指引。他说像有一天他在早上起来在亲近神，在灵修的时候，神就感动他说你可以买一些食物，可以把一些食物还有卫生纸去送给你的传道人，好，那就是我们分堂的传道人这样哈。那他真的就把这个食物啦还有卫生纸啊就送去给传道人哈。结果这个传道人呢夫妇就好高兴哦，非常的谢谢他们，说这正是我们本来就想刚好要去买的东西，结果他就送来了哈。那这位姊妹呢，她就觉得她也好开心哦哈，然后她就又有一个感动，就觉得说我是富士哎，我有特权，我去 Costco 都不用排队，那我为什么不多买一些来给传道人呢，让他们不需要来排队，好，是，然后他说那我也可以多买一些东西来给这个帮我们的小家里面的家园哈，家人们哈，买东西这样。所以呢他就又多买了一些东西哈，那所以他们小家的家园有一些人都来他家取东西啊，好，然后也把一些东西送给他们，就大家这样交换东西，哇，彼此又拉近了很亲密的关系。他说这个都带给他哈很大的动力，心中充满了动力跟快乐，哈，一个爱人的动力，哈。那你知道这个五旬节，神跟我们另立新约，就是在我们的心上印上他的爱的印记，就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的心灵活过来，被跟神的爱的灵深深的连在一起。所以五旬节带来的是一个新的革新，带来的是一个爱的革新，让我们的心不再是跟着我的头脑的是跟非、对跟错来起舞、来回应，而是跟这位圣灵、爱的灵来回应。好，这样。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说，她就有一次灵修，她读到《哥林多后书》第9章10-11节， 好，那里讲到说，那赐种给撒种，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好，那他就开启，他说：“哦，真的是这样，神让我知道，我种地的种子，哈，跟我一切粮食可以去供应别人，我行善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好，那我要多多的给出去，因为就是说神给我有这个行善的能力，是他供应我这么丰富，让我可以多多的给出去。好，所以他不觉得是施舍，而觉得是神给他的种地的种子，这样子就是种下这些爱的种子，播种，更多的播下这个爱的种子，给予的种子，使整个神的国能够更大的彰显出来，这样。好，那所以呢神给他这个开启，他又开始做那个天然酵母面包，然后就带到他的公司，带到他的这个医院去，来送给同事们吃，这样。他就是一直学习跟随圣灵，用心，用这个心去爱人，不是一个表面要讨好人的，或者做一些公关，不是，是用心去爱人，这样。那他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传福音的机会。那结果神就使这个面包就是很好吃，那同事们都好喜欢，很喜欢吃，这样。那他在医院里面做这个护士已经工作了30年，他一直认定他的职场，这个医院就是他的奉献的祭坛，也是他福音的合唱，这样。那他就是每天的工作都是神给我能够做盐做光的机会，那这个都是他每一天的热情，这样。那他在医院里面看到好多人受苦，他里面就常常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就主啊，你更多的使用我啊，让我能够把你的爱给出去，这样。疫情发生之前呢，他就带了一位癌友，那位癌友呢，有一天他遇到他一个癌症病患，就头痛，身体不舒服，头痛啊。然后我们这个姊妹其实是害羞内向的，比较胆小，害羞内向，但是呢，神就感动他去为这个癌症病患祷告，所以他就鼓起勇气去为他祷告，就没想到才一为他祷告呢，他的头痛就好了，当场就好了，这样。那他等到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癌症病患呢，他就邀请他，你要不要决志接受耶稣？那个癌症病患就接受耶稣了。好，还有一次，因为他每一天要去上班之前，他都会为他的同事，为会要接触的病患，对他整个的医院的灵魂来祷告，他都会为他们这样祷告。所以呢，他有一天又遇到有一个同事患了重病，那神又感动他，说叫他去为他祷告，然后就邀请他来聚会。所以这个同事也跟着他来参加主日崇拜，这样。所以就是因着神怜悯的爱常常充满他，以至于呢，他可以一直突破自己的害怕、胆小的这个性格去为别人祷告，这样子。那然后呢，他说好奇妙，医院的同事啊、老板都好喜欢他，他们家里有任何的困难、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状况，都会来跟他讲，所以都给他一些服侍他的同事、老板的机会，这样。那他有一次呢，神还感动他，神感动我们的姊妹，说利用这个休假假期的期间，就是带着先生去为他的老板，他的老板是一个阿拉伯人， 好，一个女的，她说去为她的老板家里已经那个漏水的鱼池，哈，漏水的鱼池去修他们那个一直漏水的鱼池，结果他就去帮他修，哈，就把它修好了，这样哇，所以老板高兴得不得了，哈，这样好高兴，这样一直对他都很好。然后呢，他的同事或者同事跟老板，大家彼此之间都有一些看法的不一样，哈，那他呢，神就感动他说，你要柔和谦卑的像耶稣一样活在他们中间，不要用你天然的眼光，哈，去看你的同事，去看看这件事情，看人，这样，哈，你要用神的爱，哈，去爱他们，哈。所以他就一直在做一个和睦的工作，他都劝他的同事怎么样的，这个去跟老板，哈，和睦，哈，帮助同事去尊重老板，哈，为什么呢？借着他这样子的做，使他的上班的地方呢，那个充满了一个和平、相爱的一个氛围。所以为什么神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亲爱家人，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疫情过了，神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像耶稣一样，因为整个耶稣回来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而这些儿子又像心腹一样的爱上耶稣，而他们这些心腹就是会像耶稣，那么像耶稣，不但爱上耶稣，是像耶稣，哈。所以为什么说整个福音的目的，耶稣来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好，进到荣耀里去，这样。那这位姊妹她就是这样，他在公司，在医院，他可以使他不是只是他不是去讨好老板，他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去帮助老板解决他的问题，他也照着神的话语使同事们都来尊重老板，使他的整个医院他们的那一个办公的地方充满了神的和睦和平的宝座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到之处是带来和睦和群，不是只是我个人去跟老板好而已，你这样就又会引起嫉妒纷争。他不是，他连同事都是劝这些同事怎么样来跟老板来尊重老板，能成为一个和睦这样子，好。那然后他也看到病人，好多病人在疫情期间来到医院都充满了害怕，啊，然后他只要有机会，啊，他就是去安慰他们，去为这些病人祷告，这样子，啊，那他就觉得这个医院就是我奉献的祭坛，是我福音的合唱，这样，啊，那他说因为神的爱在他的心中，每次当神的爱在他心中，神常常都是激动他，感动他，要去服侍这个人，要去爱那个人，要去为这个人祷告，这样他就是这样，要去帮助另外一个人，他就这样。那他说每次当他去帮助人的时候，他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每次去帮助人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他内心充满了满足的喜乐，哈，满足的喜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在这段期间，我们这个姊妹是已经在这个教会一直有追求很多年，但是在疫情的期间，神使他又更成熟，哈，更成熟，然后去服侍每一个孩子、丈夫啊，这个医院里的同事、老板，也服侍教会里的传道人、弟兄姊妹，这样子，这就是耶稣的心腹，这是五旬节他所要做的。好，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就是她说真的是 神的爱常常的感动引导他要去服侍别人，那个爱常常源源不断的涌流，所以他每天都渴望要去帮助人。他知道这个爱的动力不是出于他自己，他是一个胆小惧怕的人，但是这个爱的动力是因为跟这位神的灵连在一起。因为神是圣灵，是无限量的，而圣灵的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就是耶稣舍己的爱。好，那他就是要把这位天国的王，天国的万王之王的爱来释放在我们这些心腹的里面。那这个正是末世神所要坐在全地上的。好，那坐在全地上，那尤其在这个期间，好，我们知道现在越靠近主耶稣要回来的期间，仇敌真的在做就是仇敌就是要带很多人跟着他到地狱里去。好，那现在呢又借着这个这个示威，好，有示威游行，好，那带来呢带来很多人就这样走上街头去，这些很容易造密密麻麻的人这样走上街头去，而且在美国，全美国多少个城市，几十个城市都是这样密密麻麻的人，然后边喊，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也没有所谓的安全距离，就是被仇敌好像引到这个一个就是分心了，你都忘了你在家隔离的目的是为了要让那个疫情渐缓，但是因为一件事情大家就整个被激动了，然后全部都上街去，连我们的下一代也是这样。那我们的下一代像我们这个过去这几天我们的下一代学生高中生，或者十几就是这么十几岁的这些青少年青年就这样子的走上街头去示威游行，这种是非常容易有这个群聚交叉感染。那这种群聚交叉感染再带回到家里，因为他们说有的是三个礼拜以后，三四个礼拜以后就会爆发出来。好，我们真的需要祷告，如果没有主的怜悯的话，这些专家说疫情会回到第一阶段，从头来了，从头来，你想那是多可怕的事情。所以这正是神的儿女们纵使你开始要起来祷告的时候。那但是呢，神都知道，神知道我们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神也预先的预备他圣灵一直的浇灌。就在这些日子，我相信那些寻求神注视的神的都感受到圣灵在这些日子真是极大的恩典，极大恩典要临到每一个寻求他的人身上。好，那像我们有一位弟兄，那他来教会就是这个信主已经有六七年了，那他就是非常的理性，凡事都是用头脑跟理性去了解基督的信仰，去分析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当听到别人在那赞美神啊，渴慕神啊，他听起来都不太舒服，因为他就是只用头脑，这个感情好像是不用的，那灵也不开的，所以呢他就都一直格格不入，不习惯。他虽然知道这位神是真的，但他是用理性去分析这位神，用头脑去认识这位神，他不是用灵里面，因为神是个灵， 它不是个字句，它是要你用灵，用心灵和诚实，你才会遇见它的。你必须有一个渴慕的灵来要它，你就会遇见它。他不是你头脑明白就好了。那这一位弟兄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他头脑知道神是真的，但是呢他跟这位神其实是很陌生的哈。那他也不懂什么叫做灵里的满足啊，什么叫做灵里面被神充满，他都不懂这样哈。啊，他觉得这一些对他而言是很遥远的，啊，那然后他说，去年初呢，哈，他就开始参加晨祷，啊，晨祷。那他的这个我们分堂的牧者呢，哈，就每天有在早上，每天早上有带他们读神的话，然后有一点分享，然后带他们祷告，这样，哈，那。他去年一月就开始参加晨祷，但是呢他直到因为小家长为了要帮助他能够可以认真的去操练内在生活的操练，内在生命的操练，所以就故意请他做摘要。他因为要做摘要，他就认真的听，就听好几遍。那结果呢，他就当他这样认真的听好几遍呢，他就开始对于内在生命的操练有兴趣了，也开始去做了哈。那结果他真的开始去听了这个谦卑啊、顺服、等候神啊、赞美哈。他渐渐就也会表达了哈，对神的赞美啊，对神的渴慕啊，哈，他就开始也会对神表达了哈。那他说虽然还是不大懂什么叫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对他而言还不大懂。可是有一天呢，他说就在疫情的期间，他就变成更认真的，每天早上都起来参加晨祷，那结果呢，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太晚了，错过了晨祷的时间了。他说他突然就感到灵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失落感。你看他现在会懂得灵里面，他就说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失落感，他里面就是很不满足，就觉得今天没有吃到神的灵粮，这样，那里面呢就是很不平安。那他说他才明白，就说这个内在生活信息里面讲的神的同在啊，或者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现在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哈。那他就开始了喜欢等候神哈。那从那时候开始，他真的开始喜欢等候神。你知道一个人哈，他刚开始进入神的同在哈，不大知道这个叫神的同在，等到他失去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我昨天前天这些感觉是真的是有神的同在。那这位弟兄也是这样啊，然后等他失去了，他就开始知道那个叫神的同在，然后他里面开始有一个渴慕，他就等候神，然后他渐渐他就变得很喜欢等候神啊。那刚开始他以前等候神没有什么感觉啊，因为很多时候都进入睡觉里面啊。那他在现在等候神呢，很清楚的知道神就在他的旁边啊。他现在他可以很清楚感觉到神在他的身边，这样啊。那然后呢，他说等候神的信息里面，姜牧师有提到说，你可以做完一件事就来等候神，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再去做下一件事。 他说他真的现在好喜欢这样，他说无论是做完事来亲近神等候神，或者呢要去做事之前，他都很喜欢亲近神等候神，好，因为他会感觉到很平安，好，然后呢里面有很深的平安，感觉到神的同在这样，好，然后呢他也开始，当他跟他的父母说话的时候，他以前跟他父母说话经常是像在吵架，然后吵架之后就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这样啊。那他现在呢都会尽量留意说话，不要让父母不高兴，好，那他有时呢在沟通时候忘掉的时候，好，那他就沟通的时候他忘掉，他就会有这个有一点情绪，哈，所以说话又在情绪里说话，又让父母呢生气，哈的话，他说他如果讲了话让父母生气呢，他马上里面就就是感觉到不对，邻里就感觉到不对。所以他就跟神认罪悔改，哈，他以前哪会有这种感觉啊？整个吵跟他吵都没有关系的，哈，常常吵完都没感觉的。他现在是只要有一点在情绪里跟妈妈说话，跟爸爸妈妈说话，让爸妈不开心，他马上里面就不安了。好，所以圣灵来叫我们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知道？好，那所以这位圣灵来，他就是一直要来建造我们、光照我们，然后开启我们，然后浇灌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使我们整个人在他的爱里。一直被改变，那个灵人一直的活过来、醒过来，对于罪恶的事、伤害人的事，好，会让神的心难过的事，我们里面就会有感觉了，然后马上认罪悔改、转向。所以神就是借着他知道，他跟我们立约，所有外面的白纸。写在黑刻在石板上的这些律例规条，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所以他愿意来为我们死，来还清我们的罪债，买赎我们归他，然后来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活出永恒的爱的生命。这叫神的国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会看《使徒行传》，你就看见门徒们、使徒们都跟四福音里面的门徒们完全不一样的性格了。我们不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但是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他来爱我们，使我们灵一直的长大起来。从灵就改变了我们的情感，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 desire， 我们的可想，改变我们 的那个倾向，然后使我们这个人就一直 被修正，一直被改变，然后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改变像耶稣。所以你会看到使徒行传 的这些使徒们跟四福音的那些跟随耶稣的那十一个门徒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个急躁的性格，像彼得急躁，然后总是要抢先说话，然后总是狂妄，还有约翰，他们是像雷子一样的，都变为这么柔和谦卑，充满了神来的爱。所以约翰雷子变为一个爱的使徒，那所以你看彼得这样子的一个老粗，而且向来都是不认识自己的一个老粗，变得可以写出彼得前后书，一个温柔的灵、谦卑的灵在他的里面，那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他进到我们，他不但在使徒行传做在这些使徒们的身上的改变，他如今在2020年的五旬节开始，他正在做极荣耀的工作，要快速的使他的这些所爱的心腹长大而且成熟，他要使我们长大而且成熟，这样哈。那然后呢，这位她是姊妹，好，我说错了，她是一位姊妹哈。啊，这一位姊妹呢，她呢，就是神就一步一步的坐在她身上哈。那她说，她最近在等候神的时候，里面突然就觉得她要开始为一路来美国哈，神对她的保护、供应、祝福来感恩。这样哈，那哇，他就一一的圣灵引导他，他就一一的数算神细腻的爱，兴起周遭多少人来爱他、帮助他、关怀他，哈，所以他里面就是充满了感恩，哈，然后他就想到说，神的话说，天空，无论是天上的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你们呢？所以他就为着神这样子的供应他，这个保护他，然后兴起各样的环境的人来帮助他，所以他知道他在神的手中。他说，我真的要为着所有，不管环境怎么样，我都欢喜快乐接受顺服神对我一切的安排。好，那他谢谢神，好，带他要进入与神更多的相交连接。好，你看这样的一位姊妹，好，那他就是他感谢神来带领他来到美国，在 Bay Area 生活这么贵的一个地方，居然让他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好，开一个小小店，剪头发，好，然后可以来供应他跟他家人的需要，好，那他就是那个邻里活过来。你看一个这么理性的一个这样的这么理性的一个姊妹，好，而且完全没有什么感觉的，就在疫情的这两个月可以一下子极大的改变。好，所以亲爱家人，你知道吗？把握这段时间。好，现在你会发现，现在正式应验了以赛亚书60章。我们看一下这个60章，好，以赛亚书6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哈，神，以赛亚书是第5卷福音书，那就是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呢，会黑暗遮盖大地。而当你看到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那时候是你兴起发光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神说，当黑暗在遮盖大地的时候，他说神的荣耀正要现在这些心腹的身上，神的荣耀要现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他要发现你，要照耀你，因为你是属于他爱的国度的。那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呢，他说你要兴起，你只要一明白你的身份是神的心腹，那他是你的良人，是你的灵魂的丈夫，灵魂的爱人。这时候你一兴起呢，他说耶和华的荣耀 要现在你的身上，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好，那我们看到这些日子呢，示威游行，然后产生的暴乱，暴动，好多的商家都被打破，被抢劫，已经疫情，这个大家经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再借着暴民这样子的来毁坏，真的是伤害很大，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群人，神在他们的里面一直做工，他们显出好美的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短短的影片，那这个短短的这个影片是这一位死去的这个弗洛伊德他的故乡 Houston， 在 Houston 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看这个影片。好，那你就会看见在这个社区的篮球场下面，在社区的篮球场正下着大雨，但是这个社区的白人聚集跪下来向黑人团体道歉悔改，就是赦免我们多年来对你们的伤害，不公平的待遇，然后请求他们的饶恕。那结果呢，黑人他们的整个的群体呢也说，我们也要一起跪下来，我们接受你们的道歉，我们愿意饶恕你们，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彼此和好。好，那所以哇，你会发现好感人哦，当有神的儿女们在那和好，在那不是分对跟错，也不是算老账，算旧仇，那个都算不完的，都算不完的，只有爱能得胜一切，只有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那爱是不讲理的，就像我们的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不知罪，他不但没犯罪，他是不知罪的一个羔羊，一只羔羊，是神的儿子，无瑕疵无玷污的取了肉身来到地上，甘心的成为一只羔羊，来为着要买赎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罪的权势，白白的愿意让我们任意的对待他，把他打得这么厉害，鞭打得这么厉害，把他受人类最残酷的刑罚，让他一滴一滴的血流出来，然后这样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却是充满的爱，在爱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所释放出来的国度，就是生出了教会。所以教会要活在神的爱的国度的运作里面，来彰显神舍己的爱、饶恕的爱、供给出去的爱、不计较的爱。这正是这个疫情结束以后，会有一支爱的军队，是一支心腹的军队，在全球抬起头来兴起，他们借着神爱的大能，在每一个不同的场合，像上个礼拜我讲的那个老人安养中心，我们的姊妹借着爱，她借着在家里等候神，满满的充满了神的爱，她借着这样等候神，她尝到神爱的大能、平安的大能、喜乐的大能，然后她去到这个在疫情期间，当她去到这个安养中心、老人安养中心上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同事们虽然工作比较少、比较轻松了，但是大家都害怕，因为觉得压力很大，觉得很危险， 就在这样里面，他们 就一直在谈怎么样能够纾压。那他就提供，他说：哦，我在亲近这位神的时候好纾压啊！我亲近神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使我整个就变得轻松、平安、喜乐、满足。结果他的同事就说：哦，真的好，我也要，你带我们等候神吧。所以他就带着白人的同事、黑人的同事一起的等候神，去到一个安静的房间，就在那一起等候神。在他们下班的时候，就在那等候神。结果呢，他就先带一点点简短的祷告，然后放个等候神的音乐，好，然后带他们简短的祷告进入神的同在。哎，等到一段时间以后，他睁开眼睛一看，哇，白人也在流泪，黑人同事也在流泪，好，就是被神爱到了，感受到神出人意外的平安满足，所以就感动的流泪了。你看，他就把神的国带到一个充满的紧张压力的地方。好，那我上礼拜讲的我们的那位厨师弟兄也是在这样的疫情期间，他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但是他却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主动愿意多做，好，去清洁卫生间，好，然后在宿舍跟另外两个都是在餐馆上班的，也是好，他就默默的跟在后面去清洁卫生间，好，然后促成整个三个人相处和平和睦，好，而不会另外两个不高兴的吵架。这样他就是默默的做，而且他都照着神的话做，说左手所做的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好，所以他就是跟着去默默的做。好，那你会发现他不管去餐厅，不管回宿舍，好，不管来到小家，他就是一直活出神的爱。他就说：主啊，你在地上怎么活我也要怎么活。他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这个他们小家的弟兄姊妹都说：哦，他好像现代劳伦斯。哈，那个劳伦斯就是什么，就是古代的一个圣徒。他在厨房里面呢，他在厨房里面，外面的人都一下要叫嚣要这个菜要那个那一道菜，这样这么吵杂的一个厨房里面，他说他就像跪着在领圣餐一样的神圣，因为耶稣在这里。好，这就是神要我们把他的同在带到每一个我们上班的地方，我们住宿的地方，好，那带到我们的所在的地方，以至于让神的国临到我们所在的地方。这正是他这个时候所要做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现在的这个游行呢，游行，你会发现在游行期间实在发生有很这个示威游行的期间有很多很美的事情发生，像这个LA 有一个高大的男的黑人，那跟一个很瘦小的一个白人女子，他们都勇敢不畏惧，不畏暴徒的威吓攻击，坚定地站在商家商店 Target 啦或者什么商店的门口，要护卫这个商店。他说我们要护卫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他不容暴徒来这样摧毁这些商家，好，这样。那然后呢，他就坚定地站在那里，所以暴徒拿着什么什么什么弹要丢他们，他就是不怕，就站在那个地方，好，这样。那后来呢，新闻记者就采访他，好，那他就告诉简单的回答新闻记者的话，他就说我还要再去别的商家，再去保护别的商家，我要护卫这个社区，就是这样。哇，我就发现这个时代有一些人真的是神的灵 在他们的身上勇敢的去发声，勇敢的去做出跟这个黑暗的这个黑暗的诠释相反的举动，这样好。那不止在 LA 啊，在费城也一样啊。这费城也是社区自动的集结，社区的人出来自动集结，捍卫他们城市的这个超级市场哈，这个商店哈。他说我们要保护他们，所以排成一列的保护 Target， 保护这一些商家不被摧毁啊，好美哦。你会发现真的是很感人啊。那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啊，那个牧师也是带着白人黑人一起的敬拜祷告。这是不是就是以赛亚书60章所说的黑暗遮盖大地，但是神的荣耀却要发现照耀一群他的百姓，现在是神国的百姓，耶稣基督的心腹兴起的时候。那另外呢，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示威暴动的时期，基督徒要特别的去留意，就是我们要起来祷告，要起来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怎么祷告能够大有能力，就是我们要跟现在的黑暗的诠释活出跟这个黑暗诠释不一样的灵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才会大有全能，才能够胜过那个黑暗的诠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国家，你会发现已经被带到一个地步，人们是因着骄傲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以至于我们反权柄，我们就是那个骄傲狂妄的灵越被提升，人就越落在最骄傲的那个骄傲的王，就是撒旦的手中。好，那他借着这个其实要摧毁人类，使人离开神，使人远离神，因为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呢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悔改然后谦卑。我觉得现在所发生的是多年来的这个种族的仇恨，而这些种族的仇恨，这一切都跟我们人的骄傲、自高、轻看别人、瞧不起别人、抬高自己，就是这一些多年来累积的很多的伤害无辜，然后带给黑暗权势高涨。所以我们真的基督徒们要更多的悔改我们的骄傲，特别是每一个做权柄的代表的人，无论你是在教会做权柄的牧师传道人，或者你是在学校做权柄的代表校长老师，或者是在家里做权柄的父母，我们过去有任何用我们的权柄去轻看下面的人，不尊重他们，所带给他们的压力、鄙视、伤害，这一些剥夺他们的权利，或者对他们的不耐烦等等的，我们都需要去悔改。好，那你会发现为什么耶稣存心谦卑，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在这个地上，自己卑微，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然后自己卑微。好，那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上的这些问题，基督徒需要一直俯伏在地上谦卑悔改。那我也勉励所有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你在家里真的你需要先跟仰望神。我在繁忙的生活，其实每一个父母都很爱孩子，都很爱孩子，只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面，有时我们会有一些急躁的话语，不耐烦的态度，或者不给他们解释的机会，因为你很忙啊，所以你就说好了好了，你就闭嘴了哈，等等的。我们这一切的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悔改，那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道歉哈，除掉他们里面累积的愤恨哈。现在的青少年青年很多里面充满了愤怒，很多是从家庭来的，从小从家庭来的，他不会体会父母对他的爱，他不会体会父母为着爱他打拼的忙碌情绪，他不会体会的。就是你一个急躁的话他就伤了，那我们就需要为这些在神面前认罪，也跟孩子道歉，请求孩子的原谅。就是一直的低下，做老板的也是那任何我们有骄傲狂妄的态度话语，我们都需要悔改道歉，一直去求和睦，一直去求和睦，然后我们来祷告，这个才会有用。这样好，那我觉得特别跟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如果已经是青少年或者青少年以上的青年人，好，那我们就要谦卑的听他，他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就是听听，让他有说话表达的机会，然后仰望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谦卑的仰望神，神你有要我说什么吗？你给我智慧的恩言来回答他。如果主没有给你什么话，你就不说，就是抱抱他，然后爱他，那留意从神领受到话，在合适的时候才跟他分享啊。但而且尽量要用神的真道，神的国，我们是属于神的国，我们不是地上的国，所以我们不要被世上的国的是是非非搅动，我们乃要在神国的，我们是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这位爱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他要借着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活出他自己，他的救恩就是为着要来使我们可以跟他同住，而让他来活，那这个才是神给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季节，在关锁的这个季节，你要去预备你跟神的关系，回到起初神要你活的是活在他的生命的道路，是生命树的道路，就是一直活在他面前，而不是媒体所报道的，因为现在所有媒体的报道很多都是假的，很多时候会挑起人的，把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去回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比仇敌更聪明，更多回到你的里面来亲近神。我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所讲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大的改变，真的是180度的改变，而且改变得这么美，原来人是可以活出这么美的生命，而且都是他们都是本来是很害怕很担忧的，就只有疫情期间两个月期间来跟神对齐，都是从等候神亲近神开始，亲近神让神的灵做工在身上，然后就一直被神改变，然后就这样，有像我讲的那个劳伦斯啊，现代劳伦斯那位弟兄，他不过这样等候神才半个多月而已，他从3月16开始关锁，然后到4月初他基本上已经都不怕， 他本来是非常的害怕担忧这样无助无望，然后他都跟神讲，跟神讲，借着等候神，他已经常常都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不管去做什么，常常感受到就神在他的旁边，所以他都完全不怕。那我这几次讲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在我们当中，也不过就是这么两个月，只是开始进入一个亲近神等候神的生活，就是早上起来半个小时亲近神，就这样而已，他们就开始改变，就开始改变，然后每天有读一些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就这样。所以亲爱的家人，现在是不是神施恩的日子？是不是神做工的日子？是不是神拯救的日子？他要大行拯救，因为黑暗遮盖大地，神需要你，时候到了，你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他要来向你提亲，他要临到你的身上，他要把他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说我的心腹，我的美人，你全然美丽，全然可爱，你夺了我的心，我喜悦你，我因你欢欣喜乐，我默然爱你，我的心腹，来来，让我把我爱的印记印在你的心上，给我时间来跟我一同作息。好，那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大家来亲近神，好，有一点时间来亲近神，好，让神做很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这个自发的爱，主动的爱，是你甘心情愿乐意的来爱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怜慕，谢谢你这不忍放弃我们的爱，你看到我们，你的爱情就发动。谢谢你，耶稣，谢谢你，把你这柔和谦卑的 DNA 塑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在这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里，主啊，愿你这爱的光从我们身上发出，借着我们成为一个祝福这个社会、祝福这个国家的心腹。谢谢你的爱，主，我们爱你，愿你的爱一直萦绕我们的全人，让我们也在你的同在里一直把你的爱给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